大家平安，我是黄聪宁医师。大家如果有订阅宁夏路六兽药茶房 Podcast 的朋友，应该有听过这本书，就是吕丽医师所写的《听伤痕在说话》。当天我们在这个 Podcast 聊天当中聊到了儿虐的几种类型，有身体的虐待、心理的虐待、有疏忽，还有这个性虐待。但是大部分的家长想象到的都是身体跟心理的虐待。我们今天再一次的邀请吕丽医师来跟我们聊聊疏忽这一块，以及什么是代理孟乔森症候群。我们掌声欢迎吕医师。吕医师，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邀请。
不，我真的是上次意犹未尽，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
没错没错，
我都觉得还有很多没有聊到。
对，
尤其是疏忽这一块，我相信你的经验有很多。到底这个疏忽在你的这个归纳下面有哪几种原因或特质？
其实疏忽哈，其实你如果要讲的话，也可以说是一种冷暴力。孩子需要哪些照顾？很多基本的哈，从这个吃东西、睡觉，生活、上学，然后安全，他是有没有在安全的环境？
是，
其中有个特别类别可能是医疗，然后就是他生病的时候，怎么样子应就医？
对，
该就医的时候维持健康很重要，这些都是疏忽的一环。
因为刚才聊到的这些身体、心理，我们有可能会就想到就是啊，过去那种很贫困的状态，那么孩子就是没东西吃，然后邻居把他接济，然后衣服就是邻居说啊，怎么那么可怜？这个大概我想我们都有画面。可是医疗的疏忽是一般没办法想象的。
医疗的疏忽就是比较挑战，因为它是健康受到影响的时候，所以可能生病了，可能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样让孩子尽量恢复健康？其实在这种儿童的人权基本权，有时候我们就需要借由医疗的照顾跟这个处理来帮忙他这样，所以这个变很重要。
书上有写到这个医疗疏忽的故事，是跟一个白血病的孩子的故事，跟我们要聊聊这个故事为什么会这么让人扎心。
其实书上有两个白血病的故事了，那我前一个故事先讲短一点。那个故事是一个孩子8岁左右，那他妈妈是台湾人，然后在美国，
对，
爸爸是美国人这样子。他生病不舒服就跑去医院，他一看抽血，哇，发现白血病。
是，
发现了以后呢，他们就说哎，这个要治疗。就妈妈觉得不可能，我的孩子不可能有白血病这个事情，所以他就接下来就跑另外一家医院，所以他总共跑了4家世界知名的医院，全部都说是白血病。
这一开始否认是合理的嘛，一开始心里会有 deny， 我再找点，这是合理的，找到4家，
找到4家了，4家全部的说法都一模一样。最后一家就说如果你不治疗我就要通报儿少保护，那就会把孩子安置带走，然后就强迫治疗这样。所以妈妈就接受，只好有点被迫的就接受那个化疗的治疗这样子。那结果很不错，他治疗下去，哇，白血病的癌细胞都死了。
对，
但是要知道说白血病的治疗有好几个疗程，不可能一次就解决
了。对对对，
所以后来他就趁那个他可以回家的时候就跑回台湾，他想说台湾应该没人管这样。结果他跑到我们医院来，我们医院来也讲一讲，我们也觉得是白血病，因为报告得非常清楚这样。
对对对，
就晚上他就不见了，我们就赶快通报了。所以最后我们也在某一家医院找到，那家医院找到的时候也是强迫再做一次化疗，那做完以后就可以回家嘛，他就回家了，然后再也不出现。下次出现就在急诊的，我们叫做到院前死亡的一个状况这样子。对，后来最后发现他其实最后4个月躺在他们家的那个客厅的地板上，他说不能再带去就医了，带去就医一定会被化疗弄到死掉这样。
对，为什么？
因为妈妈一直觉得她没有白血病，化疗只是伤害她没有用。对这个来说，孩子就错失那个机会，而且她是一次化疗就缓解了，就那个癌细胞就不见，
所以她是愈后是好的，
非常好哈。所以如果那时候妈妈有乖乖带，现在应该已经上大学了。
那件事情后来公权力有介入吗？你们会这样去执行吗？
之前我们其实有通报嘛，对不对？后来她就不见了，不见了那个家访中心也没办法，这样子就很困难，最后就死掉了。所以最近我们有另外一个17岁的孩子，17岁高中，他妈妈是觉得他相信这个诊断这样子，可是他觉得不要化疗，化疗就会害死我家小孩，所以你化疗就是要让他死掉这样子，你们全部是凶手这样。所以回去要吃中草药，可是小孩是其实他非常聪明，逻辑非常清楚这样子，他就说不行，我要治疗这样。所以刚开始我们以为他的白血病是大概80%的几率会活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他拒绝的时候我们就通报了这样子。那我们这一次终于就说如果你不治疗的话我们就安置孩子， 他当然情绪每次都很激动，他说你们就是要害死我小孩，所以妈妈跟小孩就吵架。
小孩比较大了，17岁，小孩他已经会上网了，
高二了，他也知道这个问题，他也去 Google 也看各种东西，然后听了医疗的解释以后，他说我要治疗，
是这样。
很不幸，后来两个基因出来是癌症的基因是很不好的所以他存活率从80%降到20%，
是。
所以第一次来我们医院是来急诊，血色素只有3，哎呦，差一个小时他可能就死在外面，
真的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那个孩子好勇敢，很厉害，
对，
他为自己的健康努力出来争取，
这样是。
那当然我们花了一些力气劝他来加护病房，然后把在加护病房里面做各种治疗，然后就改善了，这样。
对，
我们也当然也很担心说如果真的到后面的治疗是那个不幸的那个80%治疗不成功的时候怎么办，妈妈一定会说这是你们搞的，这样子。
对，我可以理解孩子跟妈妈的这个依附关系，所以他们非得要就是 母子一命，可是其他家人不会劝吗？还是类似这样的家庭通常都是比较孤单跟失能的？
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妈妈的心情，为什么？因为她十几年前她的先生就是孩子的爸爸就得癌症死掉所以那时候有做化疗，
他对医疗已经失去信任。
对对对，孩子每次只要一跟妈妈讲话，妈妈就是攻击性的语言，
是，
你就会死掉了，你去那边就是死啊，什么什么这些，这些其实对孩子是一个很大的冲突，尤其在得了癌症这么严重的病，家人竟然没有支持他。他后来自己也受不了，就赶快希望孩子安置。
这个是法律层面，
如果
可以借由安置让孩子得到一个好的照顾，那暂时把妈妈在照顾者的身份上隔离出来。以前当年轻医生的时候，就是总这肝火很旺，总是觉得说把他妈抓来说就是你害死你小孩，就一定是这种心态。
是是是，
这心态这样做一点用都没有，
一点用都没有。
对，所以
这样子
指责这个妈妈是没有用的。那怎么样去用社工或者是心理师这种温暖的方式去挽回呢？
其实我们台大医院有个儿少保护医疗中心，里面就有社工师跟心理师。
对，
那但是我们也其实也找了儿童精神科医师，然后去整个跟家庭会谈。我们看得见妈妈其实有创伤，在她先生因为癌症死掉，明明经过化疗以后治疗也死掉的状况下，其实是很辛苦的。这样弄到最后，我们医院还弄了律师去看这个法律的层面，这样。所以到目前为止他还活着，我想说如果他去年没有来我们医院的话，大概现在也是没有机会这样子。
我觉得这在我们整个医疗体系当中大部分都是要建立关系。
对
对, 对，今天第一天现身关怀师，我很关怀你哦，你不要听医生的话，那没有用。但是经过了反复长期，那渐渐发现你是真的关心我的，建立了那个信任感，他才勉勉强强再回归到相信医生的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
对，我们医院也是另外有个团队叫儿童友善医疗团队，所以包括艺术、音乐治疗这些的专业人员一起介入，这样。
好，我们再聊到另外一个极端，刚才是医疗上疏忽的家长阻挠孩子就医，另一个极端叫做代理孟乔森，他是拼老命的让孩子就医，
是
不断的就医，这又是另外一种，
没错，他一直觉得孩子生病了，
对，
孩子有问题，健康有问题，这样这样的情况，我们当然医疗会做很多检查，会看一下有没有生病不舒服啊，怎么样怎么样哈。但是这种的话，大概就是很多都找不到什么特别问题。以前也有新闻上有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妈妈带着三个孩子哈。然后他一年三个孩子就医600次，哇塞！所以健保就发现了这个奇怪这样，然后小孩子做过大大小小各种的检查，这样全部都正常，这样。所以这个部分中间其实有很多是这个照顾者的焦虑的部分过度了，过度到他觉得一定有病。有人会说这个是诈病，但是他诈的病不是自己生病的诈病，而是觉得孩子本身。
名词解释一下，所谓的孟乔森症候群就是他自己觉得自己有病，自己一直看医生，这叫孟乔森。那儿科这个领域就有所谓的代理孟乔森，就是妈妈觉得孩子有病。可是我常常很好奇，这些代理孟乔森的家庭为什么孩子要配合演出？
对，
你可以看到国外那个有一个最有名的案例，那个孩子妈妈说你不能走路，你残废，那小孩坐轮椅坐到十几岁，我就很好奇，他难道没有不小心站起来过吗？
其实我刚好另外想到一个病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这样就是受害者的这个人为什么会一直配合，一部分是因为那个就是他的家人， 哦，然后他就觉得父母亲就是对他好的人，照顾者就是对他好的人，他唯一的依靠。
对，
如果没有这个照顾者，没有这个父母亲或照顾的人来照顾他，那谁要照顾他？他可能就被送到不知道哪里去。
对，
有更好吗？他也不知道这样子。
是，
所以其实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孩子，甚至你要说洗脑也可以，就是他已经被教导说你现在就生病，你现在就不能做这个事，你头发就是会长不出来，所以我们就要把它剃光，外表就看起来就像生病的孩子，然后心里也会告诉他你就是生病的。
那解决问题一样，我们指责妈妈说你不要再害你孩子，你孩子明明有病，你就是代理孟乔生，我相信这样也是没有用的，
是没有用这样。
所以怎么办呢？
有时候我们也看得出来精神有些焦虑、忧郁，有些状况需要就医，但是大部分都不觉得，哎、欸，我没有问题，是小孩才有问题，你不要搞错这样子哈。所以中间的配合跟支持的这个部分就非常非常大的困难，所以很不幸，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孩子安置，这就跟暴力虐待其实一样，照顾者有那个虐待跟这个的行为，或是甚至性侵害的行为，最后都是。好像我们的方就把孩子带走，我们其实希望是重整家庭，希望跟家庭互助合作，改变亲子教育，改变一些方法，然后照顾得更好这样。
最后如果今天这个影片的假设真的让某一些医疗疏忽的家庭，或者是代理孟乔生的家庭，他看到假设真的这么好，发现他有自觉了，那么他应该寻求什么管道去带给自己帮助？
自我觉察太重要了，就是如果注意到哎，我照顾这个孩子有困难，其实很多疏忽的部分有时候就是有困难，家庭经济不好，或是没有适当的这个饮食，或是自己压力太大也没办法照顾孩子，这个其实我想就是可以去找社政单位来帮忙，其实也有一些的这个基金会协会是可以帮忙，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需要跟社工师，
是
跟心理师，跟专业人员去探讨看看怎么样能帮孩子这样子。
上次我们在 podcast 的时候，我听到李医师讲一个很真的是很棒的观念，就是你说在国外其实很多人是自己打电话113家暴专线、
哦、对
因为很多人就把家暴专线当作警察单位，就是我打这个电话好像警察要来抓我，但其实这个概念是完全不对的，这个家暴专线其实是让你可以得到帮助的一个管道。刚才吕医师说我们可以找社工师啊，可以找一些资源来帮助，可我去哪找呢？如果
医生也是可以，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就是一个三个套嘛。
对，
那你不要把它当作警察来抓我，你想说我这是我找到帮助的窗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
没错，因为如果医生或是通报的状况下，他们就会做评估。
对，
那评估有时候是需要资源帮忙的时候，
对，
他就把那个资源引进来，然后他也可以连接各式各样的资源，不管是公家的或民营的资源进来这样。但是其他人在旁边也可以帮忙，所以也可以靠通报的方法去帮忙把这个资源连结在一起，
对，
给孩子个更好的机会。
我们今天虽然分享很多很心酸的故事，但因为我们都是儿科医师，我们最主要是希望我们孩子能够在还不成熟的状况下被周遭的人好好的保护，健康的成长，身体跟心理都一样。那这社会并不完美，有很多的家庭或是有些照顾者，他本身因为教养的挫折或是经济环境等等的影响，让他没有办法成为他心目中想象中的好的照顾者。我们其实身边的人如果能够多一点支持，不管是言语上的支持、行为上的支持、经济上的支持，甚至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但可以打个电话找一些社工的单位或者是专业的人士去给这个家庭帮助，相信都可以减少今天所聊到一些疏忽或者是其他我们不愿意面对的照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吕医师，也非常谢谢他这本书《听伤痕在说话》，希望大家可以从书中得到一些启发，也带给你孩子更好的祝福。也记得按赞、订阅跟分享黄崇霖医师健康讲堂，也可以按超级感谢的钮来给我们的制作团队支持。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拜拜。